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米娅。
我们来先收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世界杯西雅图赛场 FBI 查获11架无人机，四人被捕。2026年世界杯期间，西雅图赛区持续加强安全管控。美国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办公室表示，在6月19号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世界杯比赛期间，执法部门在西雅图体育场周边查获11架违规飞行的无人机，并逮捕四人。根据西雅图警察局通报，当天数万名球迷涌入市中心观赛和庆祝活动。其中两人因非法操控无人机被捕，另外两人因擅自闯入球场区域被警方拘留。FBI 表示，为保障世界杯的赛事安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已在世界杯比赛场馆及官方球迷庆祝区周边设立临时飞行限制区域，禁止未经授权的无人机和其他飞行器进入相关空域，以防范安全威胁和意外事故。根据 FAA 规定，在世界杯比赛日，西雅图体育场周边3海里（约5.6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地面以上3000英尺的高度以内，均属于禁飞区域。未经授权进入该空域的无人机操作者，可能面临设备被没收、最高10万美元的罚款，甚至联邦的刑事指控。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世界杯期间首次出现无人机违规飞行事件。早在6月15号比利时对阵埃及的世界杯比赛期间，FBI 同样查获了5架无人机。执法部门提醒，无人机操作者应提前了解赛事期间临时空域的限制规定，切勿在球场及球迷活动区域附近飞行，以免触犯联邦法律，并影响赛事安全。随着世界杯赛事持续进行，联邦及地方执法机构表示，将继续加强空域监控和现场的安保措施，确保比赛顺利进行以及球迷安全。随着世界杯赛事进入高潮，赛场内外的安全保障也进入了最严格的阶段。而西雅图赛区短短几天内两次查获了违规的飞行无人机，再加上多人被捕，说明如今大型国际赛事面临的安全挑战，早已不仅仅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安保风险，无人机已经成为执法部门必须重点应对的新问题。很多人看到这则新闻时，第一反应可能是飞一架无人机拍几张照片，有这么严重吗？但实际上，无论是在世界杯还是奥运会、超级碗等大型国际赛事中，无人机管理早已成为全球安保工作的重点之一。原因并不复杂，无人机的价格越来越便宜，操作门槛越来越低，一台消费级的无人机几百美元甚至更低就可以买到，而且能够轻松地飞到数百英尺高空。从普通的摄影爱好者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拍摄工具，但从安保部门的角度来看，一架无法确认身份、突然出现在体育场上空的飞行器本身就是一种未知风险。执法人员在第一时间并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人想拍摄比赛，还是有人试图干扰赛事，甚至携带危险物品。因此，对他们来说，每一架未经授权的无人机都必须按照潜在的安全威胁处理。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在世界杯期间专门设立了临时的禁飞区。不少人可能会觉得，禁飞半径达到3海里、3000英尺的高度以内，范围会不会有点太大了？但其实，如果回顾过去几年的国际大型赛事，就会发现类似的措施已经成为了国际惯例。无论是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还是美国近年来举办的超级碗、总统就职典礼，都会设立临时的飞行限制区。随着无人机数量的不断增加，仅依靠人工巡逻已经无法满足安全需求，建立空域管理机制已经成为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世界杯在西雅图期间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几天前的比赛呢，就已经查获了这些飞机、无人机， 从5架这次可能又增加到了11架。从数字来看，并不能简单说明安全形势正在恶化，但可能会反映出一方面，随着赛事热度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无人机爱好者希望拍摄世界杯的现场画面。Lumenfield 周边聚集着数万球迷，再加上市中心庆祝活动，对摄影爱好者而言确实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执法部门的监测功能正在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完善的空域监控体系，很多违规飞行可能根本不会被发现。实际上，美国近几年在反无人机技术上的投入是越来越大的。在过去，警方只能依靠目视发现无人机，但现在，包括雷达、无线电信号监测、电子识别系统等技术已经逐渐投入使用。一些系统甚至能够追踪无人机飞行轨迹，并快速定位操作者的所在位置。这也是为什么新闻中不少嫌疑人很快就被警方找到，并依法采取行动。与此同时，这起事件其实呢也在提醒公众，无人机法律意识仍然有在提高。尤其是现在正在收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甚至是无人机的爱好者，要注意。很多普通的消费者购买无人机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在飞行性能、拍摄效果上，却很少认真的了解相关法律规定。但实际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针对无人机飞行早已经有了完整的规定，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高度、不同用途都有明确的限制。尤其是在机场、大型赛事、政府设施附近，违规飞行往往并非是简单的行政违规，甚至可能是直接涉及联邦法律。世界杯期间呢，是可以最高达到10万美元的罚款，甚至是刑事指控。听起来处罚力度非常大，但实际上呢，无人机在日常的飞行过程中呢，也有相当多的禁忌。大家呢，其实有相关的 APP。可以在查看，大家可以在那个美国联邦管理局的官网网站去进行一个查询，然后同时呢下载手机 APP 之后呢，其实手机 APP 上也是可以看到哪里是可以飞行的，哪里是禁止飞行的，哪些区域呢是需要提前报备飞行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一旦在一个违规的地方或者没有报备的地方飞行呢，是会触犯联邦法律。当地人员是有权利直接将你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甚至是对你本人来进行一个追责的，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其实无人机呢本身作为一个非常敏感的物品，它可以飞到很多地方，而且现在无人机的摄影技术非常发达，对于一个当地人的隐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侵害。且对于很多地方来说，无人机它并非一定只是一个简单的摄影爱好者。它可以用在军事，甚至可能是恐怖袭击当中，因此对于很多地方呢，对于无人机的管控非常严格。所以大家如果是无人机爱好者，未来有计划购买无人机，或者现在已经拥有无人机，一定要千万注意，不要触犯相关的法律。在飞行之前，一定要确保这个地方能飞、允许飞、确定可以飞，有过相关报备之后。才能进行一个飞行，虽然麻烦，但是也是对我们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保障。好的，那么就是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条无人机新闻的所有评述。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充分的享受本次的西雅图世界杯赛事，同时呢，在日常生活中呢，也能享受无人机以及一些其他的摄影活动。
好的，感谢 Coco。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第二条新闻：西雅图世界杯主场获胜赞，Lumenfield 被评为最佳球场。Lumenfield 呢被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球场。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在西雅图持续升温，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和主办能力正赢得越来越多国际关注。在美国队2-0击败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后，西雅图呢再次成为全球足球媒体关注的焦点。而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知名的体育媒体 The Athletic 发布的一份世界杯球场排名中，西雅图的 Lumenfield，也就是世界杯期间官方的名称为 Seattle Stadium，它被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的比赛场馆。该排名综合考量了比赛体验、现场氛围、交通与区位、美观度以及足球赛事适配性的5项指标，每项满分10分。Lumenfield 呢，最终获得47分，仅比满分少3分。那么，作为 NFL 西雅图海鹰队， MLS 西雅图海湾人队以及 NWSL 西雅图君主队的主场。 Lumen Field 呢在比赛日体验方面获得9分，现场气氛获得8分，而在交通便利性、场馆设计和足球赛事适配度三项指标中全部获得满分。 The Athletic 的资深记者西门修斯呢特别称赞了球场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这里最大的优势之一是球场就位于城市中心，无论身处哪里，比赛日整个城市都充满活力。西门秀斯写道，没有人需要为如何前往球场而发愁。事实上，美国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再次证明了这一评价并非夸张。比赛当天呢，超过6万名球迷涌入球场，当美国队攻入首粒进球时，现场欢呼声甚至触发了场馆周边的地震监测设备，引发网络热议。与此同时呢，无法买到门票的球迷则涌向 Pioneer Square、 Pioneer 62等多个官方观赛区，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氛围。从市中心呢到海滨公园，从轻轨车站到球迷广场，整个西雅图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足球城市。西门修斯还特别提到了球场标志性的 Hawk's Nest 的看台设计，以及世界杯期间呢，主办方在球场周边营造的浓厚节庆氛围。他回忆道，在6月15日比利时对阵埃及的世界杯首场比赛前， Pioneer Square 已经聚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我想不出世界上还有哪座球场能够像这里一样与他所在的城市如此紧密的融为一体，西门修斯写道。那么随着世界杯赛事继续进行，西雅图不仅正在展示一座优秀球场的魅力，也正在向全世界证明这里是一座真正热爱足球的城市。那么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呢，世界杯带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几场比赛，赛事结束后比分会被新的比赛取代，但一座城市留给世界的印象却可能持续很多年。如今西雅图的 Lumen Field 被国际媒体评为本届世界杯最佳球场之一，某种程度上说明这座城市在举办国际顶级赛事方面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获得认可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球场本身。很多人提到世界级体育场馆，首先想到的是规模更大、造价更高，或者是交通配置更先进。但 The Athletic 的评分标准呢，它涵盖了比赛体验、交通、城市融合度、现场氛围等多个方面。这意味着，一座优秀的世界杯球场并不是单纯靠建筑本身取胜，而是整个城市共同营造出来的体验。而这恰恰呢，是西雅图这些年最具竞争力的地方。Lumen Field 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它真正位于城市中心，球迷下个轻轨、公交或者步行几分钟就能抵达球场。比赛结束后呢，又可以自然融入市中心 Pioneer Square 以及海滨等区域继续活动。这种设计呢，让世界杯不只是发生在体育场内，而是扩展到了整座城市。相比之下，世界上不少大型体育场建在城市外围，比赛日虽然能够容量大量观众，却容易形成一种看完比赛就离开的模式，对城市商业和公共空间的带动相对有限。而西雅图此次受到好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球场和城市之间没有明显的割裂。比赛当天呢，不只是6万多名球场坐在看台上， Pioneer Square、 Pioneer 62等公共观赛区同样聚集了大量没有门票的观众，餐厅、酒吧、街头广场、公共交通共同构成世界杯体验的一部分。对于很多国际游客来说，他们记住的不只是90分钟比赛，还有整座城市展现出的节日氛围。这其实也是近年来国际大型赛事越来越重视的一种理念。过去呢，举办世界杯更多强调场馆建设，而如今越来越强调赛事遗产。一座城市真正希望留下的不只是几座新建筑，而是公共交通、城市形象、旅游吸引力以及国际知名度的提升。西雅图呢，过去并不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足球城市，长期以来，美国职业足球的发展重心更多集中在洛杉矶、纽约等传统大城市。但过去十几年，随着 MLS 的发展以及西雅图海湾人队长期保持极高的上座率，西雅图呢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足球文化。当地球迷呢被认为是全美最忠诚、最热情的球迷群体之一，这种长期积累也在世界杯期间得到充分体现。 新闻中提到，美国队进球时，现场的欢呼甚至触发附近的地震监测设备，引发了网络热议。类似的情况其实过去也曾出现在西雅图海鹰队比赛期间，当时球迷制造的巨大震动就曾被称为 Beast Clock。如今呢，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在足球比赛中，也说明这里的体育文化并不仅局限于一种运动，而是形成了独特的现场氛围。当然，一次媒体的排名呢，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不同媒体对于最佳球场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球迷呢也会有各自的偏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越来越多国际记者、游客和球队开始主动谈论西雅图，并给予积极评价，这本身就是一种城市品牌的起源。那么对于西雅图而言呢，这样的认可还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近年来，这座城市在国际新闻中的曝光，很多时候围绕的是无家可归、治安、毒品问题，或者是交通压力。这些议题真实存在，也确实影响着城市形象。而世界杯呢，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让全球观众看到西雅图的另一面。完善的公共交通、热情的球迷文化、优美的城市景观以及成熟的大型活动组织能力。这并不是说这些城市问题因此消失，而是说明一座城市本来就有很多不同面相。大型国际赛事能够让外界看到其中更加积极的一面，也更有助于提升整个城市的国际影响力。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超级厄尔尼诺来了，华州今年可能会更暖、更干。最近啊，超级厄尔尼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今年冬季出现非常强厄尔尼诺的概率达到63%，有望成为近年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不过，华盛顿州气候专家表示，超级厄尔多尼诺更多的是媒体用语，不代表一定会出现极端天气。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会影响全球的天气。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厄尔尼诺通常意味着冬季气温偏高、降水偏少以及山区积雪减少，这对于华州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去年冬季，华州积雪量已经创下了1985年以来的第三低纪录，目前全州也正在面临连续第四年的干旱。如果今年冬季继续偏暖干，明年的供水、农业和野火风险都会可能受到影响。不过，专家强调，强厄尔尼诺并不等于一定出现暖冬或缺雪。历史上几次强厄尔尼诺年份，华州部分地区仍出现了正常甚至偏高的降水和积雪。除了陆地天气，厄尔尼诺还可能影响海洋生态。科学家担心，持续升高的海水温度可能会对华州的鲑鱼、贝类养殖以及普希特湾生态系统带来压力，但目前而言，影响程度有待观察。总体来看，近年的冬季华州出现暖冬和低雪量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但最终天气表现仍存在不少变数。 未来的几个月内，降雪量和水资源的状况将会成为最值得关注的指标。超级厄尔尼诺其实再次成为了热门词汇，近年来也让不少的华盛顿州居民开始担心，今年冬天会不会又特别暖，会不会又是一个少雪少雨的冬季。不过正如气候专家提醒的那样，公众首先呢需要区分一个概念，超级厄尔尼诺并非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术语，它更多呢是一种媒体的表达，用来形容海温异常升高的程度，而不是意味着一定会出现某种极端天气。对于华州来说，这类预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超级两个字，而是它可能会对水资源、农业、能源以及生态系统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厄尔尼诺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它是全球气候系统的一部分，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通过改变太平洋的海水温度进一步影响全球的大气环流。因此美国的西海岸、南美洲、亚洲甚至是澳大利亚都可能会因为厄尔尼诺出现完全不同的气候变化。对于太平洋西北地区而言，过去几十年的观测数据显示，厄尔尼诺通常意味着冬季偏暖、降水偏少、山区积雪减少，但这种影响呢始终是概率增加而并非必然发生。也正因为如此，专家不断强调不要把季节性的预测理解成为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可以告诉人们未来几天是否下雨，而季节预测更多只是告诉大家今年冬季出现某种趋势的可能性比往年更高。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强厄尔尼诺年份，但华州依然迎来了不错的降雪，因此就现在而言就断言今年一定会是断暖冬，还为时尚早。但另一方面呢，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华盛顿州目前面临的背景已经不同于过去。新闻呢刚刚提到，全州呢已经是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而去年冬季积雪量更是创下了近40年来第三低的记录。对于很多的居民来说，冬天积雪多少可能只是滑雪季好不好玩的问题，但对于整个华州来说，积雪其实是一座天然的水库。每年的冬季，卡斯卡特山脉积累了大量的积雪，会在春夏逐渐融化，而河流、水库和农业提供稳定的水源。如果积雪减少，那么真正的问题呢，往往不是冬天，而是第二年的夏天。所以在过去几年呢，美国西部已经是在多次经历了这种情况。加州、俄勒冈州以及华盛顿州都曾因为积雪不足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水库蓄水减少、农业灌溉受到影响，同时呢野火风险明显增加。因此很多水资源专家会说，一场冬季降雪其实是在为整个的夏季存水，所以对于华州来说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无论是西雅图居民使用的部分饮用水，还是东部地区的农业灌溉，都依赖山区的积雪慢慢融化。如果未来几年连续出现暖冬，那么水资源管理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事实上，华州近年来已经开始适应这种变化，州政府持续推动节水措施，水库管理优化以及野火防控投入，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过去相对稳定的降水模式。厄尔尼诺可能其实只是一个自然因素，而全球气候变暖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影响。除了陆地，海洋生态也同样值得关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华盛顿州的重要产业之一其实与海洋密切相关，鲑鱼渔业、贝类养殖以及普吉特湾丰富的生态资源都高度依赖适宜的海水温度。如果海温持续升高，一些鱼类迁徙路线可能会发生变化，浮游生物的结构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最终会波及整个食物链。在过去几年，美国西海岸曾多次出现所谓的海洋热浪，导致部分的海洋物种数量下降，甚至是影响商业捕鱼。虽然目前呢还无法判断今年的厄尔尼诺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但科学界之所以保持高度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变化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才会完全显现。与此同时，这则新闻呢其实也在提醒大家，对于气候变化不能只关注极端的事件。很多人一听到气候问题就会想到飓风、暴雨甚至是高温记录，但实际上更值得关注的是往往那些缓慢发生的变化， 例如每年冬天平均气温高一点，积雪少一点，看起来似乎影响不大。可如果连续几年都是如此，那么累积效应就可能会远远超过一次极端天气。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气候学家强调趋势而不是单一事件。当然，目前仍有不少的不确定性。气候系统本身非常复杂，厄尔尼诺只是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一，还会受到北太平洋海温、大气环流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因此，即使今天预测出了强厄尔尼诺，也不能简单的推导出整个冬季今年一定偏暖甚至偏干。对于普通居民而言，更重要的是保持理性看待这些预测，既不需要因为超级厄尔尼诺几个字产生恐慌，也不能因为预测存在不确定性就完全忽视风险。相关部门提前关注水资源、农业和烟火准备，居民适时关注冬季降雪和官方气象信息，本身呢就是对应对不确定性的正常做法。总体来看，这则新闻真正传递的信息并不是今年冬天一定会出现异常天气，而是华盛顿州已经出现了一个更加需要关注长期气候变化的阶段。在未来几个月，人们关注的重点或许不只是冬天到底冷不冷，而是山区最终能够积累多少积雪，春夏是否拥有充足的水源，以及整个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继续维持稳定。因为对于华州而言，一场冬雪的意义远不只是冬季的风景，它关系着未来整个州的用水、农业、能源及生态环境。甚至真正值得关注的，也正是这些比气候本身更加深远的影响。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超级厄尔尼诺呢所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家呢也要针对这些气候变化持续的以及相对的做出一些自己的强调措施。那么以上就是所有的这则新闻所有的评述。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从凌晨3:30到日落，记者亲临西雅图世界杯比赛日。当数万名球迷沉浸在世界杯赛场的欢呼声中时，很少有人知道，一些记者呢的一天早在天亮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比赛的当天，一位西雅图本地的记者凌晨3:30便被闹钟叫醒。对于世界杯报道团队来说，这不是普通的一天。检查电脑、电池、录音设备、采访器材，确认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在凌晨4:00离开家，前往位于市中心的 Seattle Stadium， 也就是我们的 Lumen Field。 那么随着车辆的逐渐接近球场，世界杯的气氛已经扑面而来，球迷区开始开放，安保人员严阵以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不断进入场馆准备赛事。虽然距离开赛还有数小时，但整个区域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比赛当天最让人头疼的事情之一竟然是停车，球场周边呢停满了负责执法的拖车，任何违规停车都可能被立即拖走。记者甚至开玩笑地询问拖车司机能否对媒体网开一面，得到的回答却十分的干脆，命令就是拖走所有违规车辆。最终呢，他只能将车停进停车楼，避免一整天都提心吊胆。随着天色渐亮，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球场周边，街道上不断响起 USA USA 的呐喊声，世界杯的热度开始迅速升温。采访过程中，记者遇到了一位专程从澳大利亚墨尔本飞来西雅图观赛的球迷。尽管身处美国队主场氛围之中，这位澳大利亚球迷依然兴奋不已。他表示，来到西雅图后感受到的更多是热情和友好，而不是竞争和对立。进入球场后，记者来到位于14层的媒体中心，从这里俯瞰整个球场，视野极佳。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聚集在这里，键盘敲击声、电话铃声和采访交流声此起彼伏。对于球迷来说，比赛日是观看足球，而对于记者来说，比赛日意味着不断的工作，撰写新闻、录制广播、更新社交媒体、采访球迷、编辑视频、发送报道、修改标题等等等等，几乎从早到晚没有停歇的时间。即便如此，每当抬头望向球场时，他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现场见证全球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之一。比赛呢，最终以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结束。当中场哨声响起时，数万名球迷涌出球场。 美国球迷庆祝胜利，澳大利亚球迷虽然遗憾落败，却依然唱歌欢笑，享受着世界杯带来的独特体验。球场周边的街道仿佛变成了一场国际嘉年华，而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然而对于记者而言，工作远未结束，赛后报道、网站更新、社交媒体内容发布以及下一场比赛的准备工作仍在等待完成。当大多数球迷开始庆祝或返回家中时，他再次打开电脑继续投入工作。从凌晨3:30到傍晚10:00，这是一场持续16小时的比赛日。虽然漫长而忙碌，但当最后一批球迷离开球场时，这位记者依然感慨万分。世界杯来到了西雅图，而他有幸坐在最前排，见证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足球舞台的焦点。那么我们知道，世界杯比赛结束后呢，人们记住的往往是比分、进球和欢呼。但是这篇报道呢，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在数万名球迷享受比赛的时候，还有一群人在赛场之外用另一种方式经历着世界杯。从凌晨3:30起床到深夜仍在更新报道，这不仅仅是一位记者忙碌的一天，也折射出一场国际顶级赛事背后庞大的运行体系。世界杯能够顺利呈现在全球观众面前，除了球员、教练和球迷，还有大量的媒体人员、志愿者、安保人员、交通工作人员、医疗团队以及场馆运营人员的共同参与。他们虽然很少出现在镜头前，却同样构成了赛事成功的重要部分。事实上，现代的体育赛事呢，早已不仅仅是竞技比赛，更像是一场信息传播的竞争。几十年前，人们主要通过电视转播了解世界杯，而今天，新闻网站、短视频、社交媒体、直播平台几乎实时更新每一个细节。球迷不仅想知道比赛结果，还希望看到赛场外发生了什么，球迷区是什么氛围，不同国家球迷如何互动，以及城市因为世界杯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么这也意味着记者的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呢，一场比赛结束后，记者有几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完成稿件，而现在呢，比赛还没开始，赛前的分析已经上线，比赛进行过程中，社交媒体不断更新，中场哨响后，新闻、视频、采访几乎同步发布。新闻竞争越来越强调实时，记者承担的工作内容也远比过去更加的复杂。新闻中提到，记者呢需要不断的写稿、录音、采访、剪辑视频、更新网站、维护社交媒体。那么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媒体记者已经不只是记者，同时还是摄影师、视频编辑、主持人，甚至主播。那么一场比赛下来，完成的是过去可能需要整个团队共同承担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这篇报道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球迷的感受。他说，在美国队的主场并没有感受到敌意，而是感受到了热情和友好。这其实也是世界杯最独特的地方。相比一些职业联赛中激烈的主客场对立，世界杯更多体现的是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虽然支持不同的球队，却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广场共同庆祝足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世界杯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像一次全球性的文化节。对于西雅图来说，这种国际交流具有特殊意义。过去几年，这座城市因为科技产业闻名，也因住房、治安等问题频繁出现在新闻中，而世界杯让世界重新认识西雅图的另一面。报道中提到，从先锋广场到球场，从轻轨站到球迷区，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世界杯的氛围中。这种城市与赛事融合的效果并不是比赛当天才形成的，而是多年城市规划和公共建设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另一方面呢，这篇报道也反映出现代新闻行业正在经历新的挑战。过去呢，人们常说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而今天记者不仅需要记录历史，还要在第一时间完成转播。在全球信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新闻机构不仅比拼内容质量，也在比拼发布速度。这种工作节奏意味着重大赛事期间，媒体工作者的压力往往不亚于赛事组织者。尤其是地方媒体，他们既要向本地居民介绍赛事带来的变化，也要向外界展示城市形象。 如何在速度和准确性之间取得平衡，始终是一项挑战。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新闻里提到记者呢，为了避免车辆被拖走，不得不寻找合法的停车位。这看似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却也反映出了世界杯期间整个城市管理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状态。从交通管制、停车管理到安保部署，每一个细节都围绕赛事进行调整。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一些不便，但对于举办一项吸引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与的国际赛事来说，这些措施呢，也是保障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呢，每届世界杯都会留下很多比赛之外的故事，有人记住冠军球队，有人记住经典进球，也有人记住一座城市、一群球迷或者一次偶然的相遇。对于记者而言，他们的职责正是把这些赛场之外的细节记录下来，让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人同样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世界杯对于西雅图也是一次难得的成长机会。如此高规格的国际赛事，不仅考验城市的组织能力，也考验本地媒体的国际报道能力。未来无论是大型体育赛事、国际会议，还是其他的全球性活动，这次积累下的经验呢，都会成为西雅图未来的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那么世界杯终究会结束，冠军也终将产生，但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城市故事、球迷故事以及幕后故事，将共同构成这届世界杯最完整的记忆。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的移民保护身份，受影响者或超百万。美国最高法院本周四呢，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移民判决，允许特朗普政府推进取消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简称为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简称 TPS。的计划，这意味着原本因本国战争、自然灾害或严重动荡而被暂缓递解并获准在美国合法工作的部分移民，很可能会快速失去了身份、工作许可和免于遣返的保护。这一判决直接涉及的在美人员就有数十万，间接受到影响的群体超过百万人。我们呢，本次呢将拆解此次判决的背景，并着重分析它对当下的美国移民社群以及未来的移民政策会造成哪些影响。该判决呢影响非常深远，法院为终止 TPS 打开了一个大门。TPS 是什么呢？那么 TPS 呢是由国会于1990年设立，初衷呢是为了把来自危险国家暂时无法安全返乡的移民提供人道保护。海地人在2010年大地震后获得 TPS， 叙利亚人在内战爆发后于2012年获得相关保护。多年来，随着海地政治危机、帮派暴力和叙利亚的战乱持续，这些身份呢被多届政府多次延长。 批评者认为，原本临时的保护在实践中被长期化，甚至延续了数十年。所以本案的核心并不是海地或叙利亚是否真正安全，而是法院能否审查国土安全部终止 TPS 的程序。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意见认为，法律文本明确规定，法院不得审查国土安全部部长对某一国家的 TPS 指定、延长或终止所出的决定。因此，移民团体提出的多数行政程序挑战不能继续阻止政府行动。针对海地移民提出的平等保护主张，多数意见也认为，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政府取消海地 TPS 是基于种族动机。自由派大法官卡根代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提出异议，认为国会虽给予行政部门广泛权力，但并没有让政府免于遵守法定程序。异议意见强调，在取消 TPS 前，国土安全部本应与相关政府机构充分磋商，并评估当地的条件。如果当地行政部门可以避开司法审查，几十万人的生活和工作将因一个程序可疑的决定而被彻底改变。这项判决将直接影响约35名海地人和数千名叙利亚人。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为特朗普政府取消其他国家 TPS 提供了法律基础，包括萨尔瓦多、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尼泊尔、索马里、乌克兰等国的移民在内，约130万 TPS 持有者都可能会受到后续的影响。白宫的回应是，这是10年努力的胜利。纽约时报报道，白宫方面将这项判决视为移民强硬派长期推动议程的一次重大胜利。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在福克斯新闻上说，这是10年努力换来的胜利，并称政府终于可以遣返这些海地移民。米勒是特朗普政府最强硬的移民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长期批评 TPS 项目被历届政府滥用，认为该项目已经偏离了临时保护的本意。在特朗普政府看来，最高法院的判决不仅支持了行政部门对于 TPS 的解释，也重新确认了国土安全部在移民身份管理上的主导权。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代理部长的查德·沃尔夫也表示，这项判决呢确认了法治在这里同样适用，并强调 TPS 本来就具有临时的性质。政府方面的政策逻辑非常清楚，如果某一国家的 TPS 被终止，持有者又没有其他的合法身份，那么他们就应重新进入移民执法体系。米勒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如果一个人不再拥有在美国的合法身份，那么当然就应该被递解。被问到海地是否安全时，他则回应说，海地人生活在海地，那是他们的国家。不过从判决到实际遣返仍有距离，国土安全部尚未详细说明如何执行判决。此前由于下级法院阻止取消 TPS， 移民执法人员曾收到内部指引，要求暂缓对相关国家 TPS 持有者采取基于身份的拘留和递解行动。现在这些限制可能逐步被解除，但行政上仍面临现实难题。许多 TPS 持有者已在美国生活多年，部分人仍有其他移民申请或庇护程序。同时将大量人员遣返海地、叙利亚等仍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也涉及外交、交通和接收能力的问题。换言之，这项判决并不等于所有或受影响者会被立即送上飞机，但它显著扩大了特朗普政府可以纳入遣返计划的人群。对一个以大规模递解为核心承诺的政府来说，这正是判决的政治意义所在。而对于移民和异利益相关方而言，恐慌将从家庭蔓延到养老院和工厂。据《华盛顿州邮报》的报道呢，判决公布后，从佛罗里达到俄亥俄，再到东北部的多州，移民社区迅速地陷入了恐慌。许多家庭开始讨论是否出售或出租住房，如何处理银行账户，如何安排子女的监护权，以及如果父母被遣返，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该怎么办。对于许多 TPS 持有者而言，他们大多不是刚到美国的移民，而是在这里读书、工作、买房、生子、纳税多年的人。冲击最明显的行业之一呢是医疗和养老护理。海地移民在美国护理院、 医院、家庭护理和后勤岗位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布什对一家护理机构负责人说，老人们将失去已经熟悉和依赖的护理人员，这不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情感和照护连续性的问题。佛罗里达一家老年护理机构此前呢，也已经因为人员短缺削减床位，判决可能将会让护理和餐饮和清洁岗位进一步承受压力。地方政府官员和行业人士呢，也同样表明了担忧。俄亥俄州的州长德瓦恩称，向海地遣返人员是一个错误，因为当地的局势仍然非常危险。纽约州长州长的霍楚尔则警告，如果大量护理人员失去身份，医疗体系将受到冲击。对于企业而言，问题同样非常现实。工厂、护理院和服务业雇主需要确认员工工作的许可何时失效，是否还能排班，是否必须重新招聘。在俄亥俄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海地移民已经成为当地劳动力和社区生活的一部分。有工厂的业主则担心，在业务回升之际，招工困难会进一步恶化。移民个人的处理呢，则将更为严重。一名在佛罗里达工作的海地裔护士海兰告诉《华盛顿邮报》，她七岁就来到美国，从未真正的回到过海地，如今却可能会被送往一个自己几乎不了解，也难以安全生活的国家。她的孩子是美国公民，母亲呢也在美国长期工作，并买下住房。另一名叙利亚 PVS 持有者也表示，自己在美国工作、买房，并参与公寓楼事务。如果被迫返回叙利亚，他在当地几乎没有亲人，也担心因性取向和宗教身份遭受迫害。对于这些人而言呢 ，TPR 虽然名义上是临时的，但他早已支撑起实际生活。判决所带来的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法律变化，而是工作、住房、家庭、子女教育和社区关系的整体的不稳定。那么这项 TPS 决定呢，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最高的政法院呢，同日呢还就边境庇护政策做出另一项有利于特朗普政府的裁决，允许政府恢复或扩大所谓的限流做法，即边境人员是可以阻止部分庇护申请者进入美国口岸并提出庇护申请。华盛顿州邮报分析称，两项判决合在一起，既影响已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游民，也影响仍在边境寻求进入美国庇护体系的人。这标志着美国移民的政策中心进一步转向行政执法，其连锁影响呢，也可能会影响三个层面。首先呢，法律层面是仍在挑战 TPS 取消决定的其他国家移民今后在法院获得临时令的难度将大幅增加。其次呢，是社会经济层面。TPS 持有者并非集中在单一边境地区，而是分布在各个行业，包括医疗护理、建筑、食品加工业、制造业、酒店和家庭服务等行业。大规模的取消工作熄火将会改变这些移民的家庭命运，也会对于部分的劳动力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第三就是政治的层面，国会仍然有权通过立法为长期 TPS 持有者提供永久身份或过渡安排，但在移民议题高度党派化的背景下，立法前景并不明朗。部分共和党人和商界团体已对过度的激进的执法表示担心，原因并不只是人道压力，也包括劳动力和地方的经济成本。所以总而言之，这项决策影响深远，在于最高法院进一步收窄了司法体系对于行政部门的移民决定审查空间，而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意味着移民政府执行力的阻力减少，而对于 TPS 持有者和对他们所在的社区来说，则意味着个人命运、家庭安排和工作资格将更多的取决于行政部门的判断。这项决定将主宰着成百上千万的居民的身份，因此也饱受关注。那么以上呢，便是关于所有有关于这条新闻的内容。那么相关的从业者呢，也要加大对自己的身份的敏感性的保持。然后呢，我们本台呢也将进一步就这段法案的最新消息进一步的报道。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国会公开闭门证词，盖茨称爱泼斯坦曾考虑以婚外情信息向其施压。 6月23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公开的一份闭门听证文字记录显示，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呢，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议员表示，他认为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杰弗利·爱泼斯坦曾考虑利用其婚外情信息对他施压，甚至可能朝敲诈勒索方向发展。这份文字记录呢，来自盖茨6月10日在国会山接受的闭门问询中。国会本周公开了完整的供词，使外界首次得以看到比尔盖茨在问答中如何具体描述他与爱泼斯坦的往来，爱泼斯坦掌握其私人信息的过程，以及比尔盖茨是如何判断对方可能利用这些信息作为筹码。根据公开记录，比尔盖茨在听证中承认自己在婚姻期间呢曾有婚外情，但强调这些关系与爱泼斯坦无关，相关的女性也不是通过爱泼斯坦介绍认识的。比尔盖茨说道，爱泼斯坦后来掌握了部分关于其私人生活的信息，并在邮件中加入了许多不实的内容，试图把这些信息变成迫使他继续交往、捐款或者恢复联系的工具。比尔盖茨在证词中说道，我没有被敲诈，但他随后补充，从委员会展示的邮件来看，爱泼斯坦的想法似乎正朝那个方向发展。比尔盖茨说，爱泼斯坦呢曾使用含蓄语言暗示大家都应该继续做朋友。比尔盖茨表示，他当时已经直接告诉爱泼斯坦，如果对方认为可以借此从他那里得到更多钱，那不会发生。如果爱泼斯坦选择公开谈论他的私生活，他也只能承担后果。比尔盖茨的说法为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细节，爱泼斯坦是否曾利用与富豪、政界人士与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取影响力，甚至掌握可用于威胁的信息。国会调查人员关注的重点不仅是谁直接参与了爱泼斯坦的犯罪，也包括爱泼斯坦如何在有性犯罪记录之后仍然能进入顶级资源圈，并利用这些关系重建形象、扩大影响力。比尔盖茨呢，还在证词中回顾了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往来。他说，双方大约在2011年经由他信任的专业和慈善圈人士介绍认识，当时爱泼斯坦声称自己可以帮助比尔盖茨接触有意进行大额慈善捐赠的富豪，并为全球健康项目筹集资金。比尔盖茨表示，自己当时知道爱泼斯坦曾有性犯罪的相关定罪记录，但没有充分了解其犯罪严重程度和受害者的情况。根据比尔盖茨的说法，他与爱泼斯坦在2011年至2014年间见过约12到14次，另外有2次 Skype 通话，双方讨论过慈善捐赠结构、捐赠人建议基金以及如何吸引更多富裕人士支持全球健康项目。盖茨强调，他从一开始就表示爱泼斯坦不会在相关慈善工作中担任角色，也不会获得报酬。到2014年，他判断爱泼斯坦所谓的潜在捐赠人并不会真正投入资金，因此终止了往来。比尔盖茨称，他与爱泼斯坦的交往最终没有成立任何的慈善载体，也没有筹到任何资金。证词中的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比尔盖茨的前顾问鲍里斯·尼科里奇。盖茨说道，尼科里奇呢离开其私人办公室时，爱泼斯坦介入了离职安排谈判，并由此呢与盖茨的团队产生更多的邮件和沟通。比尔盖茨表示，他没有要求也不希望爱泼斯坦介入此事，最终离职协议也没有因爱泼斯坦的参与而发生实质变化。但比尔盖茨认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爱泼斯坦得知了他私人生活中的敏感信息。比尔盖茨还提到，爱泼斯坦曾要求他以爱泼斯坦的名义进行慈善捐赠，比尔盖茨称自己明确拒绝。对于一笔向麻省理工学院的200万美元的捐款，他解释说，他长期支持 MIT， 这笔捐款的主要目的也是支持 MIT 的一些研究，与爱泼斯坦无关。他承认自己曾把这笔捐款告诉爱泼斯坦，希望对方不要再要求他以爱泼斯坦的名义进行捐款。他准备好的开场陈述中，比尔盖茨表示，他从未见过也没有迹象显示爱泼斯坦正在从事持续犯罪行为，他没有去过爱泼斯坦的岛屿、新墨西哥牧场或佛罗里达的住宅，也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同时承认与爱泼斯坦会面是严重的判断错误。他说道，爱泼斯坦试图借助 与声望、与影响力人物的联系，重建自身形象，并转移外界的注意。而他当时过于关注为全球健康筹资的可能性，忽视了这种声誉和人脉被滥用的风险。那么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呢，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证词。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议员 Emily Randon 表示，委员会的目标是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要追问那些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但可能对明显警讯视而不见的人。他说，比尔盖茨总体上配合回答问题，但他的部分回答也显示，许多与爱泼斯坦交往的男性往往只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泼斯坦呢，2008年在佛罗里达州承认一项涉及未成年人的卖淫相关的罪名并服刑。2019年他因涉嫌未成年人性交易和共谋性交易在纽约被联邦起诉，随后在狱中死亡，官方认定为自杀。比尔盖茨目前没有因爱泼斯坦案受到刑事指控，也一直否认了解或参与爱泼斯坦针对未成年受害者的犯罪活动。比尔盖茨呢，在证词中试图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判断失误被爱泼斯坦利用名望的人。他承认不与爱泼斯坦见面，并为这种往来可能会对对方带来信誉背书表示道歉，但国会调查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当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声称自己没有看到犯罪时，外界仍会追问他们是否本应看得更多、问得更多，也应当更早的云。那么以上新闻呢，是由面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